众朋友，大家好，侃侃而谈又跟您见面了，我是金然，那我旁边这位就是方飞。
这个介绍有点多余吧，我们每次不都是这样出现吗？
哎，我听人家说说你们俩在一块聊了两年了，你们俩就不累吗？哎，我想想，没准下次让方飞单独跟您聊聊，我就可以歇歇了。
你想偷懒啊？哎，好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今天的话题吧。
嗯，好啊。本来呢，这次呢，我们是想谈一谈轻松的话题，不过呢，又发生了一次这个伦敦的爆炸案，而且是三个地铁站一个公共汽车的爆炸，跟上次是一样。
是
啊，那天上午呢，我上网的时候一看，从这个英文的 CNN 啊，到中文的大纪元，全是这件事情了。
伦敦警方负责人伊恩·布莱尔说，目前有四次爆炸，或者说爆炸未遂。他说伤亡很低，但是他形容这次事件非常严重。他说这次爆炸使用的炸弹比两周前的伦敦爆炸案的炸弹小。目击者说，他们看到一个地铁站中冒出烟雾。据悉，布莱尔已经停止当天的工作，赶赴现场。伦敦地铁系统的三条线路暂停运行，地铁站附近的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与此同时，伦敦东区汉克内的一辆26路公共汽车发生爆炸，玻璃被炸碎。汽车公司发言人说，这辆双层公共汽车上上层玻璃被炸碎，但是没有人受伤。紧急救援人员和车辆已经赶到出事现场，据报道目前只有一个人受伤。伦敦警方呼吁大家目前不要进入伦敦，在伦敦的人员不要随处走动，警察已戒严了大学、学院、医院。
哎，我发现各大媒体呀、反应真是很迅速，特别是西方媒体，简直呢是做到了同步的地步。而且呢，这个后续的报道在当天简直是几分钟就一次更新。
哎，我们新唐人也不错呀，当天上午就已经有主播的这个出镜的即时报道了。中午一过呢，就有伦敦那边现场的录像了。
哎，金然啊，我当时看着伦敦爆炸案的这个全方位报道啊，就像身临其境一样。这个呢，反倒让我想起了几天前我们刚刚披露的国内那个黑龙江沙兰镇的山洪惨案。那在那个案子中，中国国内的媒体他的做法就截然不同。
你是说国内报道那个200多小学生命丧山洪的惨案是不是？
官方媒体呢说是天灾，但是它实实在在是人祸。而且事发之后，中共马上就派重兵把守现场，那么同时呢要求媒体报道是统一口径。
据大纪元国内特约记者张东黎报道，6月10日，地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宁安市的沙兰镇骤降暴雨，造成沙兰镇水库水位迅速升高。水库承包人为避免所养鱼类流失，擅自开闸放水，40分钟后酿成了200多名7到12岁的孩子葬身洪水的惨案，并非官方报道的不可抗拒的天灾。6月21日的新华网报道，死亡的学生人数为117名，但据国内记者调查，洪灾当天在校的352名小学生大部分丧生，死亡人数超过200。此外，200多户农民的房屋也被洪水冲垮，7名成年人丧生。知情人称，由于当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非常严厉，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做了绝育手术，很多失去孩子的家庭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据说有4个失去孩子的家长已经精神失常，一些情绪激昂不肯配合政府的农民被以闹事的名义抓捕。从现场发回的照片可以看到，灾后的沙兰镇被全副武装的军队把守。知情人向记者透露，6月13日，各地媒体被告知此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统一口径，沙兰镇被戒严，不可随意进出，记者不许随便拍照。沙兰民众称，政府将抗洪救灾的重要基础设施承包给个人，擅自挪用钱款将校舍建成平房，办公室建成楼房。事发当天110和政府官员离手渎职是这场惨案的真正原因。
这条新闻呢是引用的大纪元的国内特约记者的报道，是比较简略的。那我发现中共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如果有什么民间的事要他出动军队来把守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黑幕要掩盖。
我也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呢，我联系了大纪元报社，那他们呢就推荐了评论版的资深编辑田园，他谈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内幕。
沙兰镇本来的地形就是一个坑形的地形，那么镇政府却把沙兰镇小学选址在最为低洼的地方，那么镇民和这个上级的教育拨款本来是应该用于修建这个学生的教室，可是却被挪用去了修建教职工的宿舍以及办公楼。那么在这个小学里面， 唯一的一层这个两层建筑啊，两层楼结构是教员的办公室，而小学生的这个教室全部都是年久非常这个很已经很旧的平房。那么当然在这场洪水中，这个洪水的这个高度达到 2.5 米，那么在这场洪水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小学生，这是腐败内幕之一。腐败内幕之二，由于这个地方当局啊长期忽视这种水利建设，致使发生了很多水利资金遭到贪污挪用的事情。比如说在2004年，当地的水利部门曾经拨款给沙兰这个水库来修建这个堤坝，大概拨款200万人民币，可是这200万人民币中的170万人民币被水库当局拿去购买了6辆上海生产的帕萨特小轿车，导致这个堤坝年久失修，也没有人去维护，以至于造成了今日非常严重的后果。6月10号发生惨案之后，6月13号当地的这个新闻机构就接到了中共中央电视台的通令，表示还有这个中共中央这个新华社的这种通令要统一口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死亡人数啊，在几天之内发生这种连续的变化，这其实都是新华社在背后操纵的结果。那么直至最终事件最终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仍然比国外这个媒体报道出来的人数要少至少100名以上。第三点这个黑幕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官员在这里这个惨案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不光彩的。首先在惨案发生当天，就有很多人打电话到镇政府报告水灾发生了，这个水这个泄出的洪水正在流向沙兰镇。可是因为这个镇干部啊都放这个要回家准备过端午节，所以镇政府只有一个人值班，而这个人接电话的时候却说因为我值班所以我不能走开，以至于造成了防灾的这个时机彻底的就流失掉了。另外呢，有一些家长听说这个水马上就要淹到沙兰小学的时候呢，就曾经乘摩托车去这个沙兰镇派出所报案，可是他们得到的待遇是什么呢？当地的警察发现他们的摩托车没有上牌照，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拯救小学生，不是去通风报信把这场灾难这个损失挽回到最小的程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却是把这个家长的摩托车扣下来，说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你的这个摩托车没有牌照我们一定要管，以至于最后的终于丧失了这个拯救这些无辜的小生命的机会。那么我们纵观现在的这个海外的新闻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共的这三大黑幕，一个是腐败，一个是新闻封锁，另外一个在家官员的渎职啊，其实已经是全国各地中共官员的一种通病。
哎，我在我们网站上啊看到很多观众的反馈，那么其中一位网友他就说，关于开闸放水的事老百姓能知道吗？我们这些年来啊就是在这种真相被掩盖下生活啊。那么另外一位来自大陆的留言就说，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自然是统治关天而不是人命关天。
相比之下呢，这次伦敦爆炸后这个媒体的全方位报道啊，另外英国政府与各国媒体的也有良好的这个互动。你比如说像英国政府它及时公布嫌犯的照片，那媒体瞬间就让全世界看到了。而英国政府如果再有什么地方处理的不得当呢，独立媒体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
那么首先呢，自由媒体能起到一种预警的作用，这是自由媒体在这个开放社会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第二，这个自由媒体在这个一个社会中它传播的这个信息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美国的总统林肯曾经说过，如果让公众知情，国家定会安然无恙。可是共产党总是和这些原则背道而驰，他们做的无非就是封锁和围追堵截。那么第三呢，自由媒体在这个开放社会中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获得公共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911事件发生当天，不但有专业的救援这个人士，比如说像纽约的消防局或者纽约的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这个废墟现场 来救援伤员。我们还看到了无数的志愿者活跃在这个废墟这个周围，他们给这个职业的救护人员这个供食供水，帮助他们做一些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纽约市政府他在这个惨案发生之后呢，获得了公共的这个在无论在资源方面还是在人力方面的一个巨大的支持，那么这也是媒体的一个突出的作用。
哎，这个林肯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想他这句话简直就是专门对如今中共的这个当头棒喝。稳定压倒一切，这句话简直已经成了中共掩盖自己腐败和维持特权的万能幌子了。
问题是啊，在国内那种封闭的这个宣传下，很多老百姓他居然是认可这种论调的。
嗯哼，
那我想沙兰镇惨案已经在证明这种稳定论调的荒谬和残酷。
是啊，
但是就是在这种论调之下，才会不断的出现无数沙兰镇惨案。
是啊，最近中共呢还在进一步的严控国内这个媒体。
哦、
中共的国家广电局13日呢就宣布了一项新法规，是禁止地方媒体与境外的机构合作。
中国广播电视总局13日在网站宣布一项新法规，禁止各省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把频道租给境外媒体机构，也不允许境外媒体公司和中国各地方的广播电视媒体共同制作节目，包括现场直播节目。但是中共中央传媒不受这一项规定约束。
最近呢，中共下发了文件，专门规定这个中共的地方媒体不允许和国外媒体合作。那么这其实呢也并非一朝一夕了，简言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出于这个维护这种专制统治的这种需要。那么对于中共来说啊，进行这种新闻封锁不是这个并不是它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从中共开始建党开始，这种新闻封锁就已经存在了。
哎，曾经有国内的观众啊就质问说，你们为什么只报道中国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其实呢，我们报道的是中共干的不好的事情，而不是中国的，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另外啊，我们报道的事情很多都是性质很严重的，
嗯，
别说这么多件，就是有一两件事发生就已经说明这个政府很成问题了。
嗯，
这要发生在英国美国啊，那政府恐怕都得换人。
是啊，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媒体啊都是在中共的一手掌控之下，它本身呢就不能算作根本意义上的这个媒体了。
嗯，
偶尔呢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敢于仗义直言的又被整肃掉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凸显了这个独立媒体的社会功用。
哎，谈到这个啊，最后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田园先生谈到的中共封锁媒体的后果。
嗯，
胡锦涛上台之后呢，甚至在一次这个内部的讲话中说，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向古巴和朝鲜学习。古巴和朝鲜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死死地管制媒体，不准许发出一点点自由的声音。中共这样认为，说我这样做就可以维护我的统治，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很愚蠢的办法。中国的古语就说过，叫做防人之口甚于防川。那么到一定时候呢，这个堤坝它就会崩溃，崩溃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这个中共这个暴政的统治啊，冲他个荡然无存，一扫而空。
好，观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再见。